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另一位主播，欢迎收听本周的节目。这个小开头呢，我先跟大家单独聊两句。我录音的此时此刻呢，杨老师已经不在上海陪伴我们聊天和工作了，他现在人已经到了京都。在他去京都之前呢，已经为我们从京都带来了一份还不错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小艺术空间哇哇 Cube 正在进行的小展览。这展览的名字叫做太虚山水，展览的艺术家呢就来自于京都。因为杨老师不在呢，我就一个人给大家稍微介绍两句这个展览的特别之处。其实每次我们做展览都会跟大家在节目里分享一下，但是这一次的展览我觉得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它层次特别的丰富，可以看的角度其实挺多的。尤其是我在看到了艺术，看到了作品本身之后，这个视觉上的冲击啊，视觉上带来的这个感受，是在我之前，其实很久之前就看到了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啊，是在手机上啊，电脑上看到的，那个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大家已经看到我们展览的海报啊，我也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能一眼能辨识出来啊，这次展览里展出的作品啊，主要都是以富士山这样的形象来入画的。但它又不是非常的写实啊，它是一个如梦如幻的，颜色非常活泼的，就是一反这个东方美学的这个山水美学和这个日本的枯山水美学那种淡雅的文人风景啊，文人山水或者文人园林的那种趣味。它非常的现代，非常的现代，非常的可爱。可能大家看一眼就会觉得这个山呢，它像是它像是布丁，在高饱和的粉色啊、蓝色啊、紫色啊、黄色、红色、橙色之类的这些颜色的搭配之下，可以说是如梦似幻，又好像又很好吃的样子。但为什么说这个展览的里面的作品啊，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呢？就是因为富士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不只是一个日本的象征。在漫长的这个中日文化交流的这个历史当中啊，中国的佛教、道教的文化都有传递到日本。所以呢，这个道教中的这个蓬莱仙山的这个意象啊，这个概念也传递到了日本。后来逐渐的就有日本的画家呀、文人啊，把富士山就认为是他们心中的蓬莱仙山。其实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啊，其中都有一些意象，这些意象呢，就是用现代语言来说，就类似于乌托邦的存在，是一种对极乐的美好的世界的一种想象。那么在日本，富士山就成为了这种美好想象的一种具体的投射吧，这使得这个展览上的作品呢，有了第二个欣赏的维度，就是在它看似波普可爱、时髦的这个第一印象之下啊，之外，它还有另一个可以勾起你想象的一个不同的空间，是一个非常东方的这种意境。至于说为什么我看到画作实物之后，惊喜的发现它跟在屏幕上啊，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前面看到有非常大的区别呢？就是因为你真的看到画作本身以后，发现画作上面的颜色是电子的屏幕真的无法还原的，那些颜色你在电脑上、在手机上是看不到的，你只有看实物才看得到。那种光影渐变的层次也是在手机上、屏幕上是无法再现、无法体现的。当你站在那个画作面前的时候，那种神奇的东方绘画的、东方绘画二维半的感觉就开始浮现出来了。它那种基于平面的层次的堆叠，就是中国绘画、东方绘画在绘画山水时候的那种三远，平远、深远、高远，好像你也看的也在画里面有所体现。同时呢，它又不只是这种所谓的二维半绘画，在它那种奇妙的水果果冻的造型下面，非常奇异的那种立体感又浮现了出来。所以它在一个二维半空间，一个 有传统山水空间的绘画的图像里，一个三维的非常更加抑制的，非常甚至说抑制而又陌生的这种形象，山的形象就浮现在画面中了。这个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如果您有山水画的观赏经验，也有现代绘画那种超扁平啊，比如村上隆啊，比如这个潮流艺术家 COS 的波普绘画，甚至安迪沃霍尔的那种波普绘画，的观赏经验的话，你会发现这次展览上的绘画跟他们有相同之处，又马上有不同之处，非常的微妙。这就是我在看到作品实物之后非常惊喜的点。这也是为什么非常推荐大家来现场观看这个展览的原因了。这个作品的面向这么丰富，也就体现出了艺术家在这方面足够深厚的钻研了。这位艺术家名字叫田中佳之，他是京都出身的艺术家。在这个西洋画专业毕业之后，他大概有近20年的时间都在专注的画同一个主题，就是以他的风格类似果冻形状的风格的富士山的山水绘画。他融合了山水盆景啊、东方的哲学和波普可爱的元素。在这20年逐渐的绘画过程中，他塑造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绘画语言，非常丰富，非常的立体，非常有趣味，在东方和西方绘画，在传统和波普之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是。所以还是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个展览。那广告就做到这里了。这个展览的展期是到4月13号，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或者在微信的微信公众号 WAWACUBE 这个公众号里面寻找相应的预约链接来看我们这个展览。这个展览的体量不大，但我觉得非常值得来看。好的，那小广告就到这里，我们正番节目马上就来。
Sometimes I feel so happySometimes I feel so sad. Sometimes I feel so happy. But mostly you just make me mad. Baby, you just make me mad.
Hello, 欢迎收听一画一画，我是老杨。
哎，我是你的主播Hirakawa。
希拉亚马，
希拉，我不是亚马，我是卡瓦。
平山平川
啊，平川，平川有这名字吗？平川，
哎，搞不好有啊，
是不是？希拉卡瓦，
没查过，日本这姓氏有点多。
我就是先埋个梗啊，因为你说你还挺羡慕这个希拉亚马桑的这个生活的，虽然他是个虚构人物，
是
不是？
是。
但这事儿呢，我们慢慢聊哈。我们先从《沙丘二》聊起来。
哎呦，好厉害！
不要了，不要了。就是昨天晚上刚看完，有点失望。但今天不聊《沙丘二》。其实之前我们节目都100多期了哈，再录录200期了。一直有一个话题没聊过。
什么？
摄影。
哦，哎，
是不是一直没有聊过？我其实还。一度有热情说聊聊摄影这件事的，但是好像跟你没找到这个机会，聊聊这件事情，
我们好像也没有太看过摄影的展，
那是你也不太看摄影展，我们可能看奈良美智的时候会看到一点摄影，
上次去京都看了个小画廊的里面的摄影展，
哦，那个摄影展真的太好了，
对，
我真的超喜欢那个作者的。如果有机会，我简直想把他的展引进进来呢。
当时我们还特地去找，想找他的画册，结果也还没有。
对，老低调的，在出版物这方面，他是当作品做的，比较稀有。为什么说今天这话题，我说想说从摄影往里面拐呢？因为这个断舍离嘛，我就开始绕了哈。断舍离，我这个从 从回到上海开始，我就重新做人嘛。
嗯、
重新做人就要抛弃旧的这个糟粕嘛，
嗯、
糟粕就
是、
是
糟
啊，
不能叫糟粕吧？
因为你也在扔，
你
也在扔，所以你觉得不是糟粕 对,
对
吧、
要看有些事。
对，可能有一些事，但更多可能是过去太不精心，以致留下了很多不必要的成为负担的东西。
是的，
哎，但我是这么一种人。
嗯，
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我是一个。就是拿一个宝矿力水特这个瓶子啊，
哎，
我能先，我是不是我想想，我是不是能先飞到香港去带着这瓶子，
嗯，
然后带着它回来，
嗯，
然后我也不扔，我再带着瓶子再从上海跟你飞到日本去，
嗯，
玩了一通，
还是带着，
然后带着这瓶子回来，
哎呦，
我甚至然后是不是把它带回西安去了？
哎呦，
我就是我。到了一个，我也忘记到了哪个时间节点开始，
嗯、
我就觉得啊，真的就是能不要少喝点瓶装水就少喝一点，
嗯，
少丢一点瓶子就少丢一点，
嗯，
就是这现代生活啊，有点过于方便了，真是过于方便了。而这个方便的代价呢，好像就是没有人看到，也不说没有人看到，它太方便以至于周而复始嘛，对吧？
嗯、
这个今天刚给你普及的一点点。
哎对对对，
一点点道德经
是，
给你普及的原因是我也刚普及到这一点。他就说这个是官复，对不啦？哎，官复是什么？是就是周而复始。但是消费生活使得你看不到这个物质的整个周而复始的这个循环的过程。
嗯、
你的瓶子丢到哪里去了？你最后它怎么离开你的这个消费环节？你就不知道了。这个是很可怕的。好像这个 ChatGPT 的这个用电量也是非常可怕的，未来这个 AI 为了这点方便用那么多能源，我真的是打了极大的问号。
嗯，
我觉得不需要为懒人提供这么多消耗这么多能源去做这件事吧，就反正是我的一个小问号啊。
嗯，
哎呀，哎，怎么就拐到都从摄影怎么是拐到这来的？
哎，
断舍离，
哎，断舍离。但你刚才说这事儿吧、
嗯，
我其实有发现、
嗯，
我其实很早也发现了，你其实是对于这种浪费能源是比较介意的。
嗯，
因为包括我们后来其实不太吃点外卖也是这个原因。
嗯，
但我觉得慢慢的可能也受你影响，所以我觉得你这观点我也挺认同的。
嗯，
就觉得的确是你。网上网购那些东西回来拆嘛，拆的累得要死，然后拆出来一堆垃圾，
嗯，
你就眼睁睁看着它，你就在想这东西那就是祸害地球啊，
真的是祸害，
感受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们自己日常就不太会点外卖。
嗯，
嗯，
对，
就能在双脚走的范围内去找一找吃的就双脚走一走，
走一走，找一些非这个商场里通常叫什么预制菜、
嗯、
是吧，
预制菜
还是尽量吃一点不是预制菜的东西、嗯、
是这样也算是支持一下线下实体经济嘛、
嗯、
对吧，一举两得多好、
哎、对对自己好一点
对
不对、哦、说到断舍离这件事情，就是扔，我就开始扔东西，扔好多就是我觉得过去不经意然后逐渐累积变成负担的东西、
嗯、
包括疫情期间发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那事儿，我就把它，我不想理它，所以我堆的那些东西我都没动，
嗯、
我现在就开始都把它扔掉了。
终于要告别了，
告别了。嗯，我只把我的核酸条子们都留下了，剩下都扔了，相关的东西都扔了。
嗯、
啊，这其中我还扔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我其实，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拍过，我不知道算不算多的胶片。
嗯
嗯。我有一度非常喜欢玩摄影嘛，拍胶片，拍了可能100多卷还是多少卷，我不太记得了，我没数那些卷。我把胶卷的那种塑料盒我都留下了。
哦，就那个装胶卷那个小盒。
嗯，小盒留了好多，留了一兜、
嗯、
就最近我就把它都扔掉了、
嗯。
有些我还标记了一下是哪一年的，是什么东西，我就说在那盒子上写两个字。
嗯，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嗯，就可以了，可以跟他断舍离了、
嗯。
本来觉得拍胶片既有它的胶片本身的味道，好像这件事也有一点仪式感，所以我想把那些东西好像都留着似的，有点舍不得。现在我觉得就可以了，胶片留着就不错了，都没有好好的去梳理呢，
对，
留着盒子合用呢。
嗯，
当然也虽然也有一丝那种对待垃圾的感觉，就是那么多塑料盒子。
嗯。
但我想这是我留着也是让它逐渐的慢慢分解。
是是是。
但是后来我就放弃，逐渐就放弃这个摄影这件事情了。
对，什么个机缘让你放弃这件事呢？
哎呦，这真往摄影扯了呢。其实我之前真的是在摄影这方面曾经有一度有过小野心的。
嗯，
还有人在这件事情帮助过我，说希望就是帮助我介绍上海的摄影的工作室，
嗯，
那种 studio。这条路其实不太好走的，就是要从助手开始往上做嘛。
嗯，
那先给我帮我搭个桥，我自己也。某种意义上努力过去找工作室，
嗯，
想去走这条路，
嗯，
后来我还是放弃了，因为这些商业摄影我实在是，其实我参与过一些，然后我觉得不想这么走这条路，
嗯，
吃这碗饭我觉得还是算了，本来就很难，
是，
嗯，我就激流勇退就放弃了，
嗯，
再加上我后来在拍，我有时候会拍一些小片，拿手机拿什么的啊，
嗯，
自己拍拍剪剪，有些东西我自己很满意了，
嗯，
我觉得就是相当一个阶段我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了，虽然它那个分辨率非常低啊，
嗯，
就是它的从影像素质上，
嗯，
规格上是蛮低的，但我觉得它的那个品质，就表达的品质是好的，
嗯，
就是我想说的说清楚了，我觉得那就够了，这也是有关系，
嗯，
所以我就好像逐渐的就越拍越少，再加上某种意义上的忙了，再加上那个胶片越来越贵了，
嗯，
各种原因，
嗯，
我就不太拍了。以前可喜欢，日本的一些摄影师了，包括森山大道，
哦，
什么荒木啊，这个那个的，
嗯，是这样。
这其实森山对我影响是最大的，某种意义上，我现在就不去总结这些事情了。
是，
我觉得是那个年代，就是他最活跃的那个年代，就是六七十年代吧。日本的那个氛围，包括他的那个照片，是给我蛮深刻的印象和影响的。那个东西，我其实现在都没有仔细总结过。嗯，但我觉得那个东西现在某种意义上在褪色，因为社会不一样了。
对的。
再用同样的方式去表现的话，可能。那个冲击感或者那个独特的味道没法再用同样的方式套用了，
是，
同样那种强对比的黑白影像去套用可能确实不太一样了，倒是这两年就是川内轮子比较好嘛，比较我觉得是一种新时代的一种影像的质感吧，
是
一种记录，
嗯，
所以有阵子不太关注森山大道了，但最近关注了一下，
哎
发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哦，
2022年还是2023年吧，他反正发了一本新影集。
嗯，
发了本新影集是什么主题呢？
什么主题？
日本厕所，东京厕所。
哎呦，
嗯，就叫 The Tokyo Toilet。
哎呀，这么厉害！
然后是什么来头呢？
嗯，
他2022年他这个出道，森山大道出道50周年是2020年。
嗯。嗯，
是不是50周年？是55周年，2020年的时候，
嗯，
他办了展，
嗯
，ongoing， 当时80多岁了，然后就有一个老哥，有个青年了，去看了这个展览，这个相对的这个青年人叫刘景康斯，就去看了他这展览了，然后就提议说，他估计就是在会场就说了，小弟我有个项目叫东京厕所计划，对吧？厕所。就请森山大道去给他拍，然后他好像断断续续拍了一两年，我这个具体时间不知道了，就拍了一系列的照片，然后就集结出版了，现在还做了一个展览，然后集结出版了，就是 Tokyo Toilet，
哎，厉害，
这个项目
哎，
我那天在龙花那儿翻他拿的杂志嘛，看到了这本书，我说哎，怎么跟我们最近想聊的一个话题勾上了啊，原来是同一件事儿，其实
对了，
就是这个东京厕所，
嗯，
东京厕所这个项目不但引出了森山大道的这个摄影机，
哎，
还引出了一部电影，
太厉害了，
哎，
对，
叫什么呢？
这部电影就是威姆文德斯的，叫做《完美的日子》，
对了，
是由这个玉锁广司主演的，
是的，
哦，这个非常有意思，
怎么说？
对，就是。我觉得 就像你刚才说，他这个 The Tokyo Toilet 这个项目啊，
嗯，
就是本身就非常有趣。
嗯，
他是从一个公共的教室，应该算什么公共设施吗？
嗯，
和公共事业。
哎呦，放这么大公共事业
是吧？
是公共事业的一部分。
公
共设施，
对，公共设施，然后和文化艺术混合在一起，
嗯，
做了一个项目。
而且它更特别的是，这个公共事业中的这一部分公共设施的这个项目，放到中国的语境讲呢，它是，民营企业家，
对，
私人来主持来办的这么一件事儿，
非常厉害。
嗯，
对，这我们就要说说这个刚才说这个刘景康志是吧？
嗯，
刘景康志，
嗯，
他其实是
抠几，
对，
是吧？是抠几，
抠几，嗯，他其实是优衣库，集团的大老板刘景镇的二儿子，哎，
同时他现在在集团里是有职务的吧？
有，
他是不是已经
董事长吧？
他现在不是 CEO 啊，我以为他已经接替了，是成了 CEO 了。
他叫曲地义，但是不是代表曲地义？
哦，不是代表曲地义，我好像看某些新闻里直接写他是 CEO， 但我不确定啊，这个不重要。
具体他职位我们也搞不清楚，反正他在这个优衣库这个集团里面还是非常高层的，
非常高层。
对，就很意外，是由他自己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
对，
而且这个项目其实真的不大，就是他其实就是涩谷区的17间公共厕所，
但我觉得也不小。
嗯，
17个，哎，17个建筑项目，哎，
对，这也是，这也是，
而且都是请的，几乎是都是日本最当红、最拿得出手的设计师来设计的，就是你点得出名字，但好像没有妹岛。
哎，对哦，
好像没有妹岛和西泽，好像都没有，是吧？
哎，他们俩是没有，
妹岛和西泽立位都没有。
对，
剩下的你点得出名字的、现在的，好像都参与了。
嗯，还有那个没有，就是之前我们去看那排队的那个。
石川佳纯，
石川
时尚静也还是
时尚纯也，
时尚纯也，
对对对，
哦，对，
对，他没有，其他基本上你想到的都在了。
嗯。
而且有意思是，不光是设计师、建筑设计师参与中之中，还有别的领域的。你像做平面、做广告的那个谁，佐藤
可适合，
对，佐藤可适合，
他们公司叫 Samurai 的那个。
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 Nigo，
啊 ，Nigo
也参与在里面，
也参与了。
就我觉得他这个项目做的真的是非常的 crossover， 各种参与，包括你刚才说的森山大道也参与到他这个项目里面来。他是一个，就像你说的，他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参与的一个区，我不知道是不是区政府的一个公共设施项目。
我觉得，你有看他这个初衷是怎么回事吗？或契机是怎么回事？
我大概看了一下，而且我看了有两个版本。
我先说我知道的一个版本，就是因为奥运会要开了。
嗯，
他要给来到日本的各界的海外宾客们展现一个日本美好的这一面吧，在厕所这一件事上。
他说他们的说法是要来日本展现日本的一种欢迎之道。
嗯，
他叫 omodenashi 嘛，就是日本的一种欢迎的方式。
嗯，
一种礼节吧算是。嗯，对，这是一个说法，
以侧见礼。然后呢，
对，还有另外我看还看到一种说法是说，当时的这个刘景康志他呢就是觉得日本的这些公共厕所其实大家没有利用好。
嗯，
他们其实都很美，而且是都也很整洁，但是日本人往往会，或者说不光日本人，可能来海外来的旅客也是会更多的去使用商场里的公共厕所，而忽略了这些在特别好的自然环境中的这些美好的厕所。
哎，提的真好。
嗯，
我几乎没有在日本的这个公园里去上过厕所。
而且他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忽略了这部分厕所，同时呢因为这些厕所是在公共环境中，大家使用时候也没有那么爱惜，不如在商场里厕所时候用的那么爱惜。
哦，是这样的。哦，
我是看他有一个采访里有说到嘛，然后，
哦，
所以他觉得他想要说通过这个项目让大家呢更多的关注到这些厕所，他们其实是非常美好的，和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对大家日常生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当你在内急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厕所的存在，还是很重要的嘛。
也太重要了吧。
对，
真好，歌颂日本的这个 刘景正是之前是前首富还是现在是首富来着？反正
之前是首富，现在是不是不知道了？
对，你看看人家的首富干的事儿，
对啊、
哦，
真的是，
真是不能比一比就寒心了。啊，接着往下是吧？
对对对，
是这样，我就知道了，这不就知道了？森山大道拍了《Tokyo Toilet》。然后知道 Tokyo Toilet 这个计划，就之前看了一点点访谈，也知道了 Perfect Days 的这个背景了。
嗯，
但我逐渐的发现这件事的样貌是怎么回事了。
嗯，
这就要说到这个电影本身了。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嗯，
我才翻了翻豆瓣，我去年十二月什么四号、五号的时候看的。其实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是知道小文文德斯要拍新电影了，在日本拍的，请了一所广司、名字叫 Perfect Days、我就要疯了，你知道吗？
已经崩溃了，
已经崩溃了，
不需要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我除了期待，我就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请打动我是吧？请让我深陷其中吧，让我看的时候忘记现实生活吧，是吧？
对，
已经做好准备了。好像先知道是得奖了吧，在戛纳得了奖、我就觉得更神秘了，这怎么这什么片子、他在日本拍个片儿在戛纳得奖了、啊，终于这个资源来了，一看我的天，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就是见到亲人见到党了那种感觉，
哎呀
见到亲人见到组织了，
真是的，
没法说，我就不知道，
是是
那 Perfect Days 那旋律一起来是吧、
啊、
那东京那个些镜头，
哎呀我真是、我跟你说我看完就两个字好看、没别的了、
那你还是得消化消化、好看
是
真的是好看，
是是 是,
是,
是, 是，
我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对我就哎呀，其实跟小文的这个感情也挺深的。
对，我是知道你还蛮喜欢他的、因为我印象里有一次咱俩去西安艺博会，当时有一间画廊是有代理他的一个摄影作品，
摄影作品，
对
对。
然后我看你就有点挪不动步的样子，
有点挪不动，对，就是很感兴趣，
是，
确实，可能十年前了，看了太多小文的电影了，可能从黑白片，就是 almost。把他所有作品都看过了，almost 的啊，
他作品也不少啊，
也不少，我是盯着看过一阵子，从黑白片什么的都看了，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我们把那德州巴黎啊那些什么都去掉哈，其实他在日本拍的两部纪录片我真的印象挺深刻的，一个是寻找小金，一个是跟亚马摩托，是跟山本耀司的一个纪录片，那盗版碟我现在还留着呢。
哎呀，
我就看得出他对日本的那种热，那种安静的热情，大概可以这么形容吧。对小金的那种深情，我就那么喜欢小金，我真的挺感动的。我对他的兴趣也是在于他的德国的身份，以及他身上折射出来的，德国战后的一种。某种精神状态，一种寻求走出过去的悲伤的耻辱的各种那种负面的历史记忆的，那种冲动和努力在他身上看得到，就是在他某种意义上在他身上看到了一段历史试图解脱的那一面，看着看着他就老了呢，
真的
也看得出他特别喜欢这个欧美流行音乐，其实是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流行音乐，
对，
他也非常喜欢，
对的，所以他的这些心里的喜好都在这部片子里面反映出来了，
都反映出来，我其实就是猜不到他拍的什么，其实、但竟然是这样一个故事，
你
觉得是意外吗？我不知道大
家看了
没，我其实还是颇
意
外的，
哦，
就是故事简单的程度是这么简单，我还是挺意外的，就留白这么大，我也是挺意外的。那简单说说呗，这部得了这个至少是戛纳影帝的这部影片啊，就是流浪优弥哈，一直叫他影帝的这个小弟弟，现在就变成大哥哥的这位。之后这都多少年了，再次有人在戛纳，就再次有
日本影
人在戛纳得下这个 影帝这个桂冠哈、啊，
是
个奖项，他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扫厕所的故事。
是，对，其实故事真的蛮简单的，就是一个生活在东京的、公共厕所的一个清洁员，对吧、
嗯？
他的这个日常的生活
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我觉得甚至都是一个半纪录片式的一个。电影，
对，
他就是一从开始就是记录他从早上起来，天蒙蒙亮起床，洗漱，然后下楼给他的花浇浇水，下楼买个咖啡，开着车就去他的那些工作地点上班了，就去这些公共厕所去打扫，然后非常认真一丝不苟的去完成他的工作，工作完成之后就他的。他就去那个一些小酒馆吃吃饭，就很平常的日常的生活。
对
对，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点，这故事往下进展。然后我在描述的时候，他可能让你听上去是一个非常单调枯燥的生活。
嗯，
但在你看片的时候，小文同学这个做的还是真的很好，就是他一点不让你觉得单调。
嗯，
他通过一些微妙的故事的起伏。把这个片子让你觉得一点点在推进，但是又不会是说像常规的一些影片，它很注重这种戏剧冲突也好啊，起承转合也好啊，它没有那么大波动，就很平稳。所以对于观者来说，像我来说，我就觉得看着我自己心里就很平静平和，对，就很舒适，对对对，
完全被小文。套进去了，
套进去了，绝对套得死死的。
他就是实很微妙，他制造小小的可以称为悬疑的东西，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悬疑，就制造一些问号，浅浅的问号在这里。为什么一个国际大导演，对吧？一上来再拍一个单身汉老哥，单身汉老哥后来就开一小破车，这小破车后来在厕所旁边，他就换上了工装。
对
啊，工装一穿就 The Tokyo Toilet， 工装挺漂亮哈。
对的，他那个镜头背后那个他的背影，我靠，帅呆了！
帅呆了，就直接想来一趟，
对，
啊、打扫厕所去了。
这绝对时装啊，是吧？
时装，我觉得，希望不是雅马摩托设计的。对，然后当然现在你知道了，这个工装上面印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刘景康志哈，他发起这个项目的名字嘛。
对，
你就很意外啊，就是而且可能开场十来分钟没有对白的，就全部在行为里面，这就是很大的悬念，已经突破了以往的相对大众化的那种叙事类型的电影的一种套路了。当然表现主义的电影也有了，可能整部片子没两句话的也有了，但是他小文也不是这个路数的、
不是这个路数的。对，
所以他用一种写实但抛弃了对白的方式开场呢，然后就穿上工装就开始扫厕所了。你就在怀疑为什么要看一个人扫厕所，虽然整个镜头的质感都非常好，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好，就让你产生巨大的怀疑，就是我在看什么，这个人的重要性在哪里。但又吸引着你，对吧？
对，就虽然是看扫厕所，但你看得很满足。
对对，
但是又有一个疑问，我为什么要看他扫厕所？
这就叫《红楼梦》中的电影课。我瞎说的，但是这事其实是有技巧的。小文还是比较厉害的。对，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通过他的行为的细节，就把这个人物一点点的呈现在你面前，而且他又不说话，他在工作情况下他也不愿意说话，这你又开始好奇了，这人到底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哑巴，对吧？
是，一度我也觉得这个想法，
后来他又说话了，他为什么选择跟有的人说话跟有的人不想说话，对不对？这在小小的疑问中让你跟随的这些即时性的镜头或者说叙事方式走进这个人物，真的就，然后很多，我跟你说，我是一个拍过胶片的人嘛，我就看他拍什么厕所墙角的那树，我就不行了，感动的都湿了，用话说，
对对，
就是这样的，好多细节，然后 磁带就出现了，
哎，
是吧？
嗯，
然后听过磁带的人，看他拿着小铅笔搁那转磁带，你是不是又感动的就湿了呢？
嗯、绝对的啊，
都不行了。
对，我就想拿个小螺丝刀把拆开。
就是在好奇中，有些回忆被唤醒，有些东西好像再次被肯定了。
嗯，
极简的这个人物，他生活的这种简单纯粹啊，
纯粹
好像就像你说的。就是好像生活中有太多东西了、
嗯、对，
其实是可以抛弃的。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完这片儿的时候，在看这片儿的时候就觉得你会不自觉的反思自己的生活。
嗯，
就是我们生活是不是需要现在这么多的东西，然后就感觉整个生活都过剩了，无论是消费的这些物品，还是信息，还是可能跟周围人的人际交往，都会觉得有一种过剩，让你被填满，你的生活没有空隙。
嗯，
而这个片子里面也塑造了这么一个平山这个人物，他的生活就很多留白，
嗯，
就很惬意，很舒适，而且他很舒服的是，他的
你可能是你不是想的，你是不是把他想的过于舒适了？不是的，至少在我的观感上，其实他不是一个追求舒适以及。舒适的生活，
对，他不是舒适生活，但是是让他自己觉得，嗯，怎么说，
他自己在这个状态上
享受
的，或者是能平静的和这样的生活相处的，
是这个意思。那可能我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对对对。所以你看他的家其实很简陋，
嗯，
就简陋到几乎没什么东西。
嗯，我可喜欢那种了，
对，
就是心向往之很难做到，
对
吧？对，
但是呢，他唯一留下的东西都是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
嗯、
或者是对他来说他的生活必须的必需品、
嗯、
比如说一些这种书的文库本，比如说这个音乐的卡带、
嗯、哼，
比如说他热爱的一些小的盆景的植物、
嗯、
对吧，那其他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
嗯、
那这也是我觉得看了这片我觉得真的是我们需要反思一下的、
嗯、
而且我也看了之前也看了那个文德斯的一篇采访，哎，我忘了在哪看了，好像是读买新闻还是什么，反正他也是说到说，嗯，平山这个人物他们在做剧本那个去设想的时候，他慢慢这个人物成型之后，他就会觉得他自己也很羞愧，
嗯，
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也是有点欲望过多，
嗯，
那比如说他说他家那个有大概20000张那个唱片
CD,
黑胶
啊黑胶
20000张 CD,、
嗯、
他说好像我虽然我喜欢的音乐人的唱片我都有，但好像我这辈子也听不过来，然后书也是，他说我只要去书店，一般来说我都会买好几本书，
嗯，
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去一趟书店也时间有限，
嗯，
难得去一趟就多买点，但回头想想好像买回来有很多你根本也不会看，
嗯，
也就放着了，那还不如说我就去买一本，然后真正的这本买回来我把它从头到尾看完，
嗯，
所以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还没有看这个采访，我当时也是觉得其实他里面平山的生活很多真是恰到好处，比如说他去旧书店买一本书，
嗯，
我也当时也在想说我有时候也是一样的，去书店买好几本回来，真的有些可能都不拆封，放好久才会把它打开、
嗯、我打个岔、
嗯、
有人说这个知识付费，
嗯，
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对吧？我那视频我还给你看了，
太对了，
我觉得真的说太对了，
太对了，
就是以消费来抵抗自己对某些方面的懒惰或者什么的，买安慰，
对的，
是吧？
就是这个感觉，
嗯。
然后就是说，回想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小时候零用钱很少嘛，
嗯、
那时候喜欢听音乐的话，买那个打口碟也好，买那种引进版碟也好，
嗯，
你要攒一段时间，你才能买一盘，
嗯，
或者买漫画书也是，
嗯。
所以你就会很珍惜，你会反复的听，
嗯，如果喜欢的话，
对，如果喜欢的话你会反复听，然后你才会对这东西有了解、
嗯、
然后也会变得说有欲望，说我想要更深入了解一些，
嗯，
然后才会找别的东西来看，
嗯哼，
后来你慢慢的生活也宽裕了以后，你去一次性买很多、
嗯、
那东西你就听一遍可能就真的下次不知道什么再听了，
是
你说是说我好像哎我听过，但是就有记忆吗？你可能真的没有记忆了，看电影的时候还的确是有这样的感觉，
既勾起了我一些回忆，又令我有所反思，就是 又有些平静，那个感觉其实有点复杂，嗯，说实话。
其实很复杂，虽然片子的故事很简单，嗯，但是它给你的情绪是很复杂的。
嗯，就让我想起了，其实这也是我这个在家这个从身体的这种谈不上痛苦了，
嗯，
就是从身体的不适，中逐渐反省自己的过程中，其实这之前我都经常回忆这么一段，是什么呢？就是我看电影看。Spike Jonze 的那个 Her，
嗯，
我不是还有碟呢吗，呀又是碟这种东西啊，
嗯，
就是这个电影里他不是有个虚拟女友吗，
嗯，
主角有个虚拟女友，
嗯，
是斯嘉丽配音的那个虚拟女友，你看过吗？
我看了，我没看完
啊，没看完，
嗯，
竟然没看完，
对对对，
太过分了，斯嘉丽的声音你都听不下去，
对对对，不是听不下去我是忘了当时是什么事情，后来打断了，然后就一直就没看，
嗯，真是忘了本了你都，
嗯，
电影还在上海取景呢，真是的，
是
这样的，就是我为什么提到他呢，就是这部片子里，嗯，Spike Jonze 写了一点对白，
嗯，
就是这个男主角其实挺伤感的嘛，他成天帮人写信，然后跟他自己曾经过往的情感这个有点走不出来，又坚持不下去，然后交了这么一个电子女友嘛。
嗯，
他在跟电子女友聊得挺开心的时候，好像有这么段陈述啊，说的是什么呢？他内心有种恐惧，这种恐惧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正在经验的东西，就是 like what I experienced is。less version of what I already have experienced， 就是我经验的东西是个 less version，
嗯，
是个少版本的，是个少版本小版本的一个我经验过的东西，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变成简化后的重复，生命变成了一种简化后的重复，
嗯，
其实我不是害怕，但是我逐渐开始有这种感觉，然后这种感觉带来的那种说不上，可能还不到虚无的程度，但又有点无力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有的，
就有点够了，就是怎么都是，很少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嗯，
会有会有，
就逐渐好像进入了一个生活生命没有办法找到更新鲜更有活力，
嗯，
让你带着热情去拥抱新的生活的这种东西呢，有这种感觉，
太有了，
哦，
太有了，这几年就是一直有这感觉，
我的妈，你这已经深陷其中了，那你已经不是这种像电影里主角说的他是有这种恐惧，那我觉得呢这部电影呢又带来了一些启示，这个启示其实是一种僧侣式的佛教僧侣式的一种启示，你刚才在节目前在思考一些你根据你从这个电影里的获得嘛，
嗯，
然后我就放了一点文字斯的采访，
我这个采访应该也看了，好像是六集还是七段是吧，
嗯，六七
段
的，
对，应该都看了，嗯，
加起来就小一个小时了感觉，好像
啊有这么多吗，
啊，其实 一段如果20分钟的话，26120都两个小时了，
哦，那我可能看的不全，因为我记得中间有几个只有几分钟，
嗯，
还十几分钟，
就是反正挺长那个采访，
嗯，
但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他提到了那个 Leonard Cohen 啊，里昂纳多科恩啊，
对对的，
我有点意外，然后我又觉得惊喜，然后他的这个他设计这个平山这个人物，就是一所广司扮演的这个厕所清洁员的这个人物，他最大的启发的来源是科恩，
对的，很意
外。科恩在美国当僧人的那段时期，出家修行的那段时期，我还挺意外又挺惊喜的。嗯，
对，我听到时候也挺意外的。
嗯
没想到他这个角色来源是科恩。
嗯，他不是感谢科恩吗？
嗯，
我就是挺欣慰的。
嗯，怎么个欣慰？
我很难描述，就是在我逐渐害怕生活进入一种无聊的重复的时候，
嗯，
发现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还是可以回去肯定一些事情的，就是你可能已经跟一些事情一些好的让你继续有勇气生活下去的事情已经相遇了，但是你没有那么注意到它。我很难分析说就一下分析出来这个平山这个人物他作为一个想象出来的理想化的案例到底提供了哪些东西，他提供了一种认真的看似 平淡的，不停的周而复始重复的，而且放在一个世俗眼光下来看是一个可谓低贱的职业的这么一种生活样本，但是他自己又好像在默默的发光，而且自己就找到了自己在重复的日常中的一些喜悦吧和感动的东西，但又不过分，
对，
不去过分的追求，
对，
嗯，
对的，
嗯，这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逃出那种对于就自己未来将长期生活在一种 less version 经验的一种循环中的那种恐惧。
嗯，
就是所以看的时候呢，那有些地方是一种被唤起了记忆的那种惊喜，甚至说是被有一些经验被肯定的那种惊喜，又带来一些冷静，这种冷静就是你看看自己现在在干什么，自己到底挥霍什么，浪费什么，
嗯
嗯，误解了一些什么东西，这比较，所以我说比较混杂那个状态。
我感觉文德斯创造了这个角色其实是想给大家一个参照，或者说是一个镜子，来照照你自己，让你想想自己现在的状态。
嗯，
因为他也说了，看他采访里也说，就是他觉得平山这个人物是他自己特别向往的一个人物，所以他创造了他。然后同时他在拍摄的时候很开心，因为伊所广司演得非常好，基本上跟这个他想象的平山融为一体了，所以他每天去拍摄的现场就感觉啊，我今天要去见平山了，好开心，
好
开
心，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想给大家一个参照，是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后疫情，然后经济有些衰退的这个时代，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参照的样本吧。
是。
Just a perfect day. Drink sangria in the park. And then later, when it gets dark, we go home. Just a perfect day. Feed animals in the zoo.Then later, a movie too, and then home. Oh, it's such a perfect day. I'm glad I spent it with you. Oh, such a perfect day.
对电影的结尾有什么感受没有？就电影的结尾你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就是他的妹妹来了是吧，来接他是吧，是那个结尾吗？
我怎么记得结尾是他的另一天的生活开始了，然后他在车里塞入了一盘卡带，
对，
然后应该是妮娜赛蒙啊，这好像叫 I'm feeling good， 那歌就是妮娜赛蒙的名曲了，超级名曲了，然后他开着开着他就哭了嘛。我一所广司那张脸简直是无敌了。
无敌了，真的是无敌的。不光是这个镜头，前面有一个我一个在厕所门口看那个树叶。
看树叶啊，他那双眼睛。简直是也让我想起我前一阵跟你去看某个展览，看到梵高的那幅画，看画了一个太太嘛。就是很难描述。对，表现得非常好。然后
最后那个最后结尾怎么？
都结尾这个镜头你有没有疑惑？
有。
你说说你的疑惑是什么？
我的疑惑，因为他伊所广司演的那个表情啊太微妙了。
对，他很复杂。
很复杂。所以其实蛮难去品他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我们先不说音乐的感动啊，这是太直白的第一层意思。是一种对过往的释然。
对。
还是说 有什么悔恨在里面、
嗯、
有什么喜悦在里面、
嗯、
对 是一种对过往东西的一种放下释然，这个是电影到后面以后我最大的意外。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我之前有过一些小小的这种片段的经验，就是不太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哭的那种体验。
嗯，
我稍稍有点想起那样的时候。
会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随着年龄越长越会无缘无故会。
真的吗？
对，
午夜梦回。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在天台山的瀑布底下。关于这个平山这个人物，小文不是还设计了一个他的身世背景之类的东西吗？
对，
他没有在电影里体现的这么把这个身世背景体现的这么完整或者丰满了。我有个很狭隘的猜测
哦，
因为邀请他完成这个项目的，是这个刘景康康志嘛？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嘛？
对，
对吧？
对，
就是一个首富的儿子嘛。就是我甚至觉得可能就是邀请者，就是邀请他参与这个项目的人给他的这个启发呢。
嗯，
写一个厌弃了都市生活、这个商业生活、消费生活高压的这种进取的这种。在消费社会进取的这种商业精英的这么一个背景、设置了一个这背景，我觉得是可能是有启发的。
嗯，
写的太明也不好，因为大家很容易就知道、
这个、对
这个
指名道姓了，感觉是
这项目是谁做的
是是是
谁发起的。
嗯，
我都记得我还看了这个刘景康志的一个采访。
嗯，
他就说这个文德斯好像就是问他一些意见、不好意思我记得不太清了，但是有一个点他印象很深，就是小文给他提的意见。
嗯，
就他给出了他的观点以后，小文问他，你这是作为sponsor 的一个
意见
还是作为 creator 是一个创作者的一个意见呢？
嗯、
他说他没有细想。
嗯，
就是文德斯就希望你能清晰的在脑海里分开这两个身份。他觉得他颇有启发，因为单纯以 sponsor 的方式来思考一件事情的话，或者搞不清 sponsor creator 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个会很暧昧啊，
是
会干扰你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你自己身份都没有搞清楚。小文意思好像就是，即便你是制片人之类的，你还是一个创作者，你参与其中了，你就是创作者，对吧？
对，
创作者之一。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那采访里最后，是不是问这部影片对这个刘景康志给他什么影响之类的？他大意好像说，我开始回想我自己曾经所有的错误。
嗯，
我说哇，我觉得小文的目的达到了，是的，某种，蛮有趣的。
因为这次这个 TDD 这个项目，应该也是刘景康志第一次参与这种creative 的项目。而且他等于是主导这个项目，他是发起人、也是投资人嘛。
对，
所以可能会在身份上有一些不清楚。
整个这个项目都太特别了，就是他不是一个大制片厂，
对，
或者知名的这个制片公司投资的东西。
对，
他是这个制衣集团的二代目投资的，为一个特别的带有公共事业色彩的项目而衍生出来的项目。
是，
嗯，
所以就真的是你们不像日本很多项目它是有什么制作委员会是吧。
哎，对
的。它不是的，它这个就是一个真的像你说就是衍生项目，所以你没办法去按一些常规操作来去考虑它。
结果它引起了如此的成功。
对，可能原先建筑上找这些知名的建筑师来参与或者设计师来参与，可能是他们预想到像是说有引起一个社会的关注度嘛。然后这其实这个电影肯定是意外，因为原先他们是想让小文拍个四五部的短片，
系列短片。
结果小文觉得我不是搞短片的，我要做就做长片。然后就是跟他们去表达了他自己的意愿，结果那个他们说那当然好，你能来，只是说你能
在这个时间预算内你能完成吗？
嗯，
小龙说没问题，嗯，十七天拍完，这，嗯，也是蛮厉害的，是真的十七天啊，哦，
嗯，
就拍了这么一部。
但是他真的找对人了，就找对了这个伊索广司。
哎，
我就是我以前多少还有一点概念，就说其实作品是演员，
嗯，
不是说不重要，但毕竟他还是导演的作品，除非你演员过于强势啊，就有的时候你过于强势，不管是制片人还是片方过于强势，他就不能完整的体现这个导演的意志。但你很难说导就是电影作品或者影视作品它是一个演员的作品。
嗯
嗯，所以繁花完了就是不停的把繁花里的演员拉出来溜，我觉得是有点过了。
嗯
嗯。我就买了一本这个香港的杂志，
嗯，
叫《梅纸》，就是文艺类的杂志啊，嗯，艺术相关的杂志。它里面就有这个伊索广司的专访，他就说的很清楚，他说电影作品是导演的作品，拎得好清楚。
嗯，
戛纳影帝好吗？
嗯，对的。
嗯，就是导演的作品。
嗯，
然后他就说了一些这个拍摄过程的状态吧，就是我觉得小文真是找对人了，就是给了也是给了伊索广司极大的空间，然后以真的是类似于纪录片的方式
对
让他来拍摄的，
对
人什么都对了，这个就效率就是高，
就是高。他很多我也看他很多拍的时候就是都没有排练什么的，
嗯，没有排练，直接上
直接上，然后就是随便伊索广司自己就是打扫卫生时候他就自己来，嗯，自己流程按自己流程来，
对
他们就跟着拍就行了，
以他的一些经验和他对角色的揣测来就可以了，就这人物就成立了。
嗯，
嗯，
对的。我也看了一个就是刘景康志和小文的一个采访，是一个文字采访，
嗯，
就是报纸上的，然后他最后就是说到伊索广司，就是说幸好就是那个叫什么刘景康志最大的一个功劳就是拉来了伊索广司。
哦，是他拉来的吗？
对，是他，是因为当时他邀请那个小文的时候就是说到了，我们给您极大的创作自由和最大的支持，你需要什么演员我们就帮你去联系。
哦，所以小文点的是伊索广司吗？
应该是的，对对对，
嗯，
然后所以他就是说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刘景康志把这个伊索
广
司请到了，
嗯，
然后他小文就说因为有伊索广司的表演所以让我的导演工作很省心，嗯，
这是愉快的合作，
这就是真的是全都对了，
全都对了，
就感觉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看电影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到，
嗯，
所有东西都卡在那个刚刚好的位置，
嗯，
所以就特别舒服，
嗯，就是其实我只看了一遍，我有点就不敢看第二遍呢，但我还是要看的，但因为有些其中有些悬念的部分，就是有一点伊索广司这个人物啊，就是这个平山午夜梦回有一些黑白影像
的
回闪，
哦，有的，
嗯
嗯，
我都没有太看懂那一部分呢，嗯
嗯，有一些比较清楚，有一些真的很朦胧，
嗯，
都不知道它是一些什么影像。
对，
嗯，
这个人物的这个灵感来源是修行期间的科恩嘛，
嗯，
所以他对一种佛教的这种个人修行啊，人的行为和人对生活的认知是否折射了一些佛教哲学里的东西，我也挺好奇的，
嗯
嗯，这种认识观上的东西是不是有带进去。
嗯，
小文那个采访你也看了，我觉得他说的自己都快感动了。
嗯，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物在观察树影的时候，就是你静静的看这个阳光透过树的缝隙，打在墙上，打在哪里，它或者就印在你眼帘里，对吧？那个树影晃动的样子，他说那是多么遥远的阳光，
嗯嗯
啊，照在穿过了那些树叶，这到了你的眼前，
对。
就是为你在这里，可以说为你在这样晃动，
嗯，
这一刻是多么的特别，我不知道就大家能不能理解，
嗯，太浪漫了，
我这简直是哲学化的浪漫的想法，
对对对，
嗯，但我其实有一种有点对位的类似的，我有过这样的想法，
嗯，
哎，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下，哎，一个价值五毛钱的想法，
哎呀，
嗯，是什么呢？
嗯，
你可能真的想不到，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啊，他不是转瞬即逝嘛？
哎
哎， 但我觉得有的美好的经历它是永远的存在在宇宙里的、
嗯、
宇宙里啊、
嗯、
说的这个自知不分了、啊、嗯，你能理解吗？
嗯
嗯什么嗯，就是没理解的意思，对不对？
嗯，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它其实可能是永远留在宇宙里的。这遥远的恒星的光离我们是不是有的是上亿光年还是多少？
对对对，
就是说那光走了上亿年才来到了地球让你看见、
嗯、
那就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的一些细节在经过光这件事之后，它会那些瞬间一旦穿过大气层进入宇宙，它可以飘上亿年，飘到无限遥远的地方，只要有人或者异域人的存在，只要他有看这个行为，他有能力看的话，他接收上这个电波，他就发现了这一刻，这一刻就等于永远在宇宙里
永恒了，
永恒了。
哎呀，太厉害了，
厉害不厉害？
厉害了，是又升华了。
哎，
你在小儿基础上又升华了。
这是哥哥大概十年前的想法了。
太厉害了，
我只是就是那段可能不是太伤心，总是觉得有些事情结束了。我觉得就这么结束了吗？
嗯。
忽然我一想光这件事情啊，你看一个摄影爱好者的哲思、
哎，对，
我突然就想到它可以永远的扩散。
嗯，
在宇宙中。有没有跟小文对应起来？
有，
光的来到和光的走，遥远的、行走在宇宙里，
真的有的厉害。
价值五毛钱的一本口述，
不是，至少五块钱。
好、啊，谢谢。对的，所以，哎，有机会再看一次吧。
哎，
嗯，
对你刚刚说到那个佛教的那块啊、
嗯、
我觉得我也觉得挺有兴趣的、
嗯、
也想再看看这个片儿。
嗯，
对，因为之前看到他们说就是小时候说他这个片儿刚企划的时候去日本东京考察，
嗯，
考察去看了那几个那个叫啥公共厕所，
嗯，
他当时在那环境下他就已经想到说这些公共厕所怎么就像是一些寺庙。
哦，是吧？
嗯
嗯，
就是给他一种神圣感，在那个场景环境下，就被很多植物包围着，然后就他有个单独的存在，然后那些建筑本身设计的也是有点独特，再加上光线从那个树影中打过来，使得他觉得那个厕所就是有一些神圣感，对的，然后他就想到说，哎，这样一个像寺庙一样的圣域，需要一个守护他的人，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清洁工、
嗯、
然后他就想到了说这个原型是科恩，
而且他不是一个纯然这个乌托邦式的这种描写哈，其实就是只有就平山这个人物相对的高于生活多一些，你看，但是为了让他没有那么多的高于生活、
嗯、
他安排了很多社会的细节，
嗯，
比如嫌弃他怀疑他把小孩拐走的一个妈妈是吧，
嗯，对对对，
是吧，
对，
然后他这个同事也是有点二，有点过于年轻的傻逼，
对对对，
又想泡妞又这又那，也上、干活明明也是清洁厕所就干得很不上心，
嗯，还有那个酒馆的妈妈桑，
还有我们的大哥叫啥来着，跟他一起踩影子的、
三浦友和，
三浦友和，
嗯，
反正就安排了一些人物，
对，还有在公园里吃午餐的那个
上班
族，
对，遥遥的相互陪伴一下，
所以他不是一个逃避生活的人，
嗯，
他反而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人，
只有认真的用力的生活，
对，
才会不做一个消费者，而成为一个输出者，是吧？啊、陈立老师说的，
说的真好。
带着一丝这个入世的修行的感觉，对吧？
嗯，
有自己的一套的流程。
对，
不管在听音乐方面、看书方面，甚至洗照片儿，
洗照片儿，对。所以他不是个无欲的人，他是有欲望的。
嗯，
他有他爱的书，有他爱的音乐，
嗯，
有他喜欢的去在那个叫什么公共澡堂开门没人的时候去享受那个包场的感觉，
嗯、
是吧、
嗯？
都是他对生活的欲望，包括他对那个酒馆 酒馆的老板娘的那种情感，
嗯，
那其实是有欲望的，
就是他也要一种向内的内心的关照嘛，
嗯，
仔细的观察自己。现在的整个电影市场上啊，没有很少有这么就掉的这么平静的东西了，
是的，
都是些什么可怜的东西，就是现在欧洲的电影节的那个品味越来越口味越来越重，放的越来越开，
嗯，
然后这种美国因为这种流媒体它越来越有点摆脱这个以前的这个评级制度的那种限制了，
嗯，
就那也是口味越来越重，
嗯
嗯
嗯，
一边是表现主义越来越重，一边是暴力色情越来越重，
嗯，
这种克制的，
对的，
温柔的杀死你的这种电影，是其实真的是好少见了，最近，
对，
嗯，希望我不是因为太喜欢他就把他归到这么特殊的位置上。就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冲动啊，就说去这个日本买磁带去，但又觉得不要太做作，就有什么就算什么，对吧，
嗯，
就是把自己日常能接触到的东西
非常好，
能好好的对待下来就不错了，
哎，特别好，
是吧，
嗯，我也是这么想了。
我又想起木心了，刚才我又想起木心，为什么呢？木心晚年的时候，就是他越活，某种意义上他越活越干净，
嗯，
他不留书的，
嗯，
画册什么的他都不留，
嗯
嗯，就几乎是个扔光了东西的状态，就几乎啊，
嗯，
不是完全，但是几乎扔光了东西的状态，
嗯，
也是嗯某种启发吧。
连小文自己拍完电影都在家扔书呢。
啊，他说了，
他
终于也
说
也断舍离了。
对对对，他说他跟他老婆两个人都拼命的在认输。
那应该学学那谁，学学刘一奇是不，
嗯？
刘一奇是搞了个图书馆，还是那个村上搞了个图书馆之类的？
村上搞了个图书馆，然后刘一奇也搞了个图书项目，就是把他图书捐出去了。
哦，
嗯，
我觉得就捐捐吧，
嗯，
给他捐捐，
给他捐捐，
学学人刘景康制是吧，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公共性的东西也不错，
哎，
是吧，
哎，对，也不错，挺好的，
嗯，就像我们一样办一些展览温暖社会嘛，
哎，是
拔的老高的，
对，必须的，那必须的。那我们展览也会放点书给大家观看嘛，
对，啊，好好，不能在这个在这么小的一个节目里沽名钓誉了。
好。
那就在这个 Feeling Good 里面，咱就这期先到这儿了。
好嘞，
哎，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啊，
拜拜，
拜拜。
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I feel. Breeze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It's a new life for me, yeah.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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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And I'm feeling good. Fish in the sea, you know how I feel.River running free, you know how I feel. Blossom on the tree,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Dragonfly out in the sun. You know what I